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篇诗篇的内容，就是诗篇第27篇。最近在个人灵修的时候读到这段诗篇是有很深的感触，因为面对着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我们的心也是这样起起伏伏。我们到底该如何去面对？什么地方才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我们所信的神真的能够帮助我们面对度过这些患难吗？我们可能信主也有些年头，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我们是心里渴慕神，还是跟神总是有一种若即若离的这种关系？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忙这个侍奉，忙那个侍奉，但却很少亲近神。我们可能忙着讨论时事政治，却不愿意安静下来去寻求神。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些诸多的这些困难、挑战、问题，我希望借助今天的经文的分享，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我们对神的认识和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那是我们信仰最最核心的一部分内容，让我们能够正是可以靠着神安静平稳地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时局上的变化。最近我们的很感恩我们的长青团契，我们的长者们，他们以前是一个月一次聚会，现在有一个月有两次聚会，一次是查经，一次是然后分享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经历感受。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其中那个我们陈伯伯都97了，还有夏伯伯，还有吴伯伯，三位弟兄的年龄他们都是在90岁以上，在其中有一个弟兄75岁的鲍弟兄，他75岁啊，相对我们的年龄都是挺大的。他说哎呦，我在你们面前我都不敢称我年纪有多大，我只是小弟，我是小弟。那我这最年轻的40几岁，哇，他都称小弟，我称什么呀？我都称小孩了，在他们面前。真的吗？我在这个80、90岁的他们面前，我就是他们的孙辈，所以我就是一个小孩。所以当真的很我每次听见他们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都感受都很深，都有很多的得着。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就是他们常说，就是真的是在这个年纪里面，真的没有主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过。因为他们的年岁已高，各有各的身体状况，有很多人还是自己生活，心里面的孤单与寂寞。所以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真的是没有主不知道该怎么过。但是很感谢神，主是他们的帮助，主是他们的亮光，主也是他们的拯救，是他们的力量，主是他们的一切。我们也认识了我们当中的副弟兄，他也住在那个老人院里面，他一周要3次他要出去做透析。因为他每次他出去，所以出去的一次叫回来叫关在房间里面不能乱走。所以那基本上他相当于一周3次都出去，那就这样，他就一直会关在房间里面。那这是关一天两天可能还可以啊，你关个几个月这样长时间的就这样子也是真的时间长了会受不了了。但是真很感恩他每天靠着主，然后唱诗，然后在主里面有平静安稳。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就听到他们的这些分享，对我们这些年纪轻的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虽然说可能没有经历过他们这么多的人生的这些经历，我们很难去体会他们每天靠着神而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会。但是我们从他们的分享当中，让我们去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神的，也让我们能够去学习，让我们要每天要去寻求神，要去认识神，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很深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关系，这样以至于让我们在以后我们可能面对 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让我们才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可以去坦然的去面对。大卫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也许牧师也花了四次，连续四次来讲大卫的一生。我们从大卫的一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生真的是经历各种各样的患难。他早年的时候被那个扫罗王嫉妒追杀，四处逃窜流浪，然后他躲避扫罗。在好不容易熬了十几年，他当上王。当上王之后然后后来又被自己亲生的儿子亚沙龙篡位来逼迫逃亡。他在大卫的一生当中，他无数次行经死荫的幽谷，但神都拯救了他脱离死亡。大卫经历这一切，使他深深感受到他所信靠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他可以大声地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还怕谁的？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当我们回顾我们自己的过去的一生，我们可能没有像大卫一样经历那么多的危险和困难，但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也有一段艰难阴暗的日子？比如现在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可能你们经历过躲避战争的日子，可能你们经历过至亲上山下乡的那段艰难的日子今天在上主日学之前还有两位弟兄在提起他们以前下乡的那个日子，还有那个张继还有那个王林都提了下乡的那个日子。可能是年纪稍微轻点，可能也经历过在中国大陆经历过闹饥荒成天挨饿的日子，可能也经历过被批斗被游街的日子年纪稍微再轻点，可能经历过下岗的日子，可能让像我们这些移民的，可能我们也经历过移民的来早期移民过来，我们可能都住过地下室的那段没有阳光的日子。所有的这些日子我不用一一列举，我相信在我们自己回顾我们自己过去的一生当中，我们都有一段比较阴暗艰难的日子，但我们能够活到现在所以都会是这样子我自己其实也是一样我可能没有我的在我自己的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没有经历过像我们的长辈他们那么大的苦难。我们这一代还算是70后算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比较幸福平安的这个年纪里面，因为我们也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经历过饥荒，也没有经历过那种批斗所以说可能小的时候有挨过饿，就吃不饱的那个日子我们上次还提到就是吃粗粮或者细粮就是说什么是粗粮什么是细粮，我们在小的时候能够吃上细粮的话那就是好日子。什么是细粮细粮就是那个白米饭，就是细粮，粗粮的话就是什么土豆啊玉米啊这些麦麸子，那都是粗粮。我现在看这些都是健康的食品哈，比那个白米还要贵但是在那个日子真的是吃上天天吃粗粮的，哇，吃上一口那个白米饭，哇，真的是好香啊。当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那个大米，那基本上就是那个大米和那个玉米碴然后掺杂在一起煮的，那个现在看是很健康，但是那时候真的是不是很喜欢。有的时候大米没有，那就是纯的那个是玉米糊糊那个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煮一大锅那个玉米糊糊就吸就这样想起那所以不过不管怎么样像我们这个70后的相对来说这些50后60后甚至40后的相比他们来讲的话， 就是真的是幸福很多，但是也并不代表我们都没有经历过一段这个幽暗的日子。其实我也经历过很多一些幽暗的日子，这之后对我人生来讲呢，就是也有一段很不顺的这个时光。在那昔日之年，我也是看不见亮光，常常心情是非常的灰暗的，真的是有好多年是心情是非常的灰暗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做梦的时候还会可能会梦到那段日子，所以只有生活过在幽暗的中的人才能够体会什么是幽暗，才能够体会亮光，那到底是对亮光的迫切的那种盼望的心情。在我们不认识神之前，我们所盼望的愿望可能就是认为是命运的转变的机会，也许那个命运的转变好像可以带给我们一时的亮光，但我们知道那不是永久的亮光，因为你可能命运转变好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又坏了，就是总会是这样子所以这未一段幽暗，可能还有另外一段幽暗在前面。但是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那亮光不是一时的亮光，那亮光是真光，那是永恒的亮光。因为神是荣耀的神，他荣耀所发的光是永不会熄灭的，他荣耀所发的光要照亮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这亮光可以带给我们真真实实的切实的永恒的永久的盼望，引领我们走出黑暗，得着那永恒的生命。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就是那亮光，他是真光，他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因为耶稣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也要得着生命的光，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所以应当趁着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我们以前的生命没有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亮光了，所以我们行在黑暗当中。但在新约当中，神把大卫所说的这亮光完全启示出来，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这亮光，就不再行在黑暗当中。不但如此，我们在将来，我们知道在将来的圣城耶路撒冷，我们的生命要完全活在这亮光当中，因为那里没有不用日光月光来照耀，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然后有羔羊为城里面的灯然后我们要永远活在光明当中。前段时间我与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分享我对基督信仰的感受的时候，我说就他问我就是为什么信主，那其实我就告诉他，就我信主之后对我的一个来讲一个最大的改变，我知道我走在什么路上，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并且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我信主之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我知道我在哪儿，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以前的生命是黑暗的，这黑暗不但是指我许多的罪使我的生命黑暗，并且是指我的生命没有方向，如同行在黑暗当中，看不清哪条是正路，看不清脚下的路是平坦的还是坑坑洼洼的。但现在我有耶稣基督做我的亮光，有神的话做我脚下的灯，路上的光，我就不在黑暗里走。我知道，我现在知道我该往哪儿走，我知道我该怎样走，我心里很踏实。这是我信主之前绝对不可能有的这种状况。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自己的生命中的一点点体会。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是怎么样，是如何，我不知道你是否还在黑暗当中行走，我不知道你可能已经信主很久了，但是好像还是前面还是很觉得是很黑暗的。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真的是要把神作为我们的亮光，这亮光不但可以给我们盼望，这亮光不但可以照亮我们前面路，这亮光还可以拯救我们的生命，脱离死亡的网络，我们能够信靠这个真光，就可以一生一世来跟随他。耶和华神不仅是大卫的亮光，也是大卫的拯救。大卫在扫罗面前服侍他的时候，弹琴服侍他的时候，扫罗嫉妒大卫，就常常的就是假装 啊，假装醉意，假装糊涂。这个扫罗真的是很会，他假装糊涂。那个大卫在弹琴的时候，就是用长枪来刺他，想把大卫钉死在墙上。所以人家扫罗真的是坏透顶，假装糊涂用长枪来刺大卫，结果大卫都神的保守，他都躲过了这些危险。啊，后来扫罗就派人去大卫家里面抓他，结果是大卫的妻子米迦用家中的那个神像假装大卫睡在床上，然后使大卫逃跑。然后后来在大卫在逃跑过程当中，大卫头晚住过的地方第二天就有人通风报信给扫罗，扫罗就会带领士兵来抓他。大卫在逃跑的时候，他在山这边走，扫罗就在山的那边来追他。所以所有的这些危险哈，就大卫是常常是处于那种有生命危险的那种情况当中，但是神都保守了他，拯救了他脱离死亡的网络。所以他在诗篇118篇赞美神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致死，人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所以只有经历过如此死亡的危险，我们才能够深深去体会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的这个意思。当然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去经历这些生命的危险，那真的是非常可怕的经历。大卫在这些危难当中，他认识到耶和华是拯救，这拯救不只是要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攻击，脱离生命的危险，更是要拯救他的灵魂。所以他在诗篇23篇大家都知道大卫说，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新约当中对这个拯救的意思，我们就更加清楚，就完全启示出来，因为神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下面拯救出来，进入光明的国度，这是在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要拯救我们脱离各样的患难，并拯救我们的灵魂。可能我们会因信仰的缘故遭受到抵制住的这些逼迫，不要看他们暂时的猖狂，他们耀武扬威，他们终有一天他们要半跌扑倒，神要把他们踩在脚下，在敌人面前神要为我们摆设丰盛的宴席。可能我们也会因为饥荒贫穷或者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而身处绝境，但是我们信靠的神他不会看着他的儿女饿死，因为他连天上的飞鸟都看过。可能我们也会因为生病生疾病或者是绝症，但是我们相信神仍然与我们同在，他要减轻我们的痛苦，赐给我们平安喜乐，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己祸不然，纵然我们的肉体会毁坏，但神仍然要拯救我们，使我们的灵魂要永远活着与神在一起。所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一生一世的信靠，他是我们的拯救。所以主是我们性命的保障，纵然我们会遭遇各种各样的这些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们，在他的亭子里面要把我们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们高举在磐石上。我们的性命是在神手中，而不是在敌人手中，这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性命也不是在那些险恶的环境当中，我们的性命也不是在疾病的缠绕当中，我们的性命也不是在那个四处泛滥的这个肺炎的病毒当中，我们的性命是在神手里面。因此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灵要歌颂神。所以在诗篇里面有解经文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所以这诗篇的这些诗人，他经历过神的拯救的时候，他感受到神是他的性命的保障，神是他的力量的源泉。所以这是在诗篇当中这些诗人这些 大卫包括他们在回顾他们过去所走过的路的时候，这是让他们亲身经历到神的拯救、神的力量的时候，他可以唱出如此赞美的诗歌出来。我们啊、前段我们今年也是我们基督生命堂成立三周年。前段时间在王林弟兄又把他在两年前哈，他制作的一个一周年的纪念的那个视频，然后又发出来让大家看。是在 YouTube 里面，然后很多弟兄姐妹看见那个视频的时候，真的是又非常的感动，就是又禁不住又流泪。这是回想在三年来基督生命堂是怎样走过来的，在患难，真的是我可以说是在患难中诞生的，但是是神给了弟兄姐妹勇气，是神给了大家的力量，是神给了我们信心，带领我们在痛苦和眼泪当中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所以回顾过去所走的路，是我们能够走到现在，若不是神帮助我们，若不是神赐给我们力量，我们哪能够走到现在。所以真的是很感恩，我们所信靠的神是真的，他真是我们的主，他真是赐力量给我们的主，让我们在这些所经历的这些困难当中没有倒下，而能够平安的走到现在。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位主可以信靠，我们还可以惧怕谁呢？有这样一位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投靠这位大能的神翅膀荫下面，我们还怕谁呢？人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环境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疾病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各样的患难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以身以世信靠主，要投靠耶和华，因为投靠他的强势依赖人，投靠他的强势依赖各种各样的势力。我们有神这样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我们有耶稣基督这样爱我们，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当我们回顾过去我们自己走过的一生，回去我们教会过去的走过的日子，真的我们要坚信，我们要以身以世的来信靠主，因为他是我们的山寨和磐石。我们有这样的信仰，那才是我们真正的信仰。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一生一世就是 What a day was of my life， 就是在我的生命中的所有日子。大卫盼望他能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这样他可以定睛在神的荣美上，永远与神同在，那是他一生当中最美的福分。在大卫时代，那时候我们知道圣殿还没有建立，那时候的神的殿就是在地上的会幕，所以大卫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殿是大卫心中的圣殿，或者是表示有神同在的地方。大卫一生当中最大的愿望就是一生当中每天都能够与神同住。君王住的豪华宫殿或君王所坐的这个荣耀宝座都不是大卫所留恋的地方，他更渴望每天住在有神同在的地方，可以时时的朝见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人都喜欢住豪宅，但却没有多少人愿意住在神的殿里面。很多人住在豪宅里面，心里总是一天提心吊胆的，担心强盗来偷啊，担心盗贼来抢啊。也有很多人住在豪宅里面，但是里面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吵，而住在神的殿里面，谁敢来偷来抢，对吧？所以我们渴望住在宽敞的房子里面，但我们更要渴望要住在神的殿中，那才是最美的豪宅。所以诗篇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比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还有在诗篇的另外一句经文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这都是在表达就是渴慕就住在神的殿中那种盼望。 大卫他渴望住在神的殿中，这样他可以天天与神亲近，并且唱诗歌颂神。但是有的信徒可能却不以为然，他们对神的同在的渴慕是若即若离的，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有的是嫌弃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信徒这样说过，认为啊，将来我们在天上到底干什么？认为天天将来在天上，天天与神在一起，天天都是唱诗歌颂神，觉得太单调太无聊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将来在天上天天唱诗赞美神，然后就是很单调很无聊？说这样话的人，可能是真的是他不知道天天跟神在一起的那种美好是多么美好。也许因为他的生活太平顺了，他享受过地上的一切美好的生活，丰富多彩，游山玩水，周游列国，成天三朋四友的饮酒作歌，身旁美女如云。哇，这样的生活相对于天天与神在一起定睛看神的荣美实在是太无聊了。这样的人可能他正是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患难，或者是他经历过却没有经历过神的帮助和拯救，他们不知道神，或者他们知道神但不认识神，没有经历神的能力和伟大的慈爱。大卫在诗篇63篇中说，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日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大卫之所以寻求神，要一生一生的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是他在患难中他经历过神是他的亮光，是他的拯救，是他性命的保障。对这样一位伟大全能而又丰盛慈爱的神，天天寻求神，天天瞻仰神的荣美，是大卫的盼望。在这提到那个，他说我要天天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神的荣美是什么？神的荣美是指神荣耀的本性，是神的美善，是神的能力，神的慈爱，神的保护，神的恩典救恩等等，这些都是神的荣美，是神本性的美丽。能够住在神的殿中，天天定睛仰望神的美丽，这是人一生当中最大的祝福，最美的祝福。也许可能有人会这样讲，我也很渴慕神，但是让我要天天住在神的殿中定睛神的荣美，可能会厌倦，就像顿顿给你吃龙虾一样，再好吃的东西可能都会吃厌啊。我不知道他用这样的比喻，用吃龙虾的这个比喻是不是恰当哈。但是我想他这样想是因为他把我们所信靠的神想的是太没有智慧和能力了。我们的神的丰富是我们吃一生都吃得完的吗？我们神所赐过的美好福分其实顿顿都是龙虾可以相比的吗？我们天天亲近神，神要把他天国的门敞开，让我们看见神极其的丰富，极其的美丽，那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不是所认为你所认为的那么单调乏味的。最近我们在参加祷告会当中，我们的那个我们知道教会里面哪位姊妹最喜欢照相？富兵姊妹最喜欢照相。我们在参加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在那个 room 里，他把背景一天换一个，一天换一个，换的都是什么？换的都是玫瑰花。哇，都是很好漂亮的玫瑰花，这是非常美丽的。哇，还说这个玫瑰叫什么名字，那个玫瑰叫什么名字，或者这些玫瑰的名字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我一直以为玫瑰花只有一种，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哪知道有这么多美丽的这品种啊！我不知道玫瑰的丰富的美丽是我的无知，我们不知道神的丰富美丽也是我们的无知。神的能力、智慧、伟大、圣洁、恩典、慈爱、救赎等等神荣耀的美丽，是我们一生一世也尝不完、看不够的。所以不要以为一生一世天天在神的殿里面瞻仰神的荣美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那是我们自己在限制我们自己的想象能力。我们真的是尝过神如此丰富的美丽，神如此丰富的这个良善恩典的时候，我们尝过神的这些美善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会越发 对神更加渴慕，越要去寻求他，越要以身以身去寻求神。但如果我们对神不感兴趣，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尝过神给的这些福气。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内心渴慕什么？我们是如何渴慕神？渴慕神，寻求神，定睛瞻仰神的荣美，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最应该追求的事情。那是关于我们生命最直接的事情。我们不要，真的是不要舍本逐末，成天去追星啊，追电视剧，追时事新闻，天天泡在网络上每时每刻都在看一些时事评论，我们或者是眼睛定焦在美女上，目不转睛看在钱财上，或者天天跟着孩子的屁股后面忙这个忙那个，我们天天都在忙，我忙这个忙那个，我们到底忙的这些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吗？大卫忙不忙？大卫他是一国之君，他天天要处理国家的很多的事情，并且他还要带兵出去打仗，但是他的心是在时时的来寻求神，他渴慕神。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忙，那是借口，那是撒旦给我们的一个借口。我们的心要像大卫一样，以身以身要去寻求神的荣美，因为我们心里渴慕神，他是我们的亮光，拯救力量，是我们生命的源泉。我们不知道神的恩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不了解我们心里面多么的缺乏和恐惧，我们就没有这种渴望来寻求主，我们就会靠自己凿成了不能蓄水的池子，我们就活在自我挣扎当中，我们的生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一生一世来寻求主，神就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了我们最美的福分。大卫他心里是渴慕神，他也时时来求问神，要得到他的帮助和保护。在他躲避扫罗追杀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大卫，天天被扫罗追杀，你应该怎么办？你会不会想，是不是你会不会你一定会想，今天我往哪儿跑，今天我躲在哪儿，今天晚上我要住在哪儿，这些都是一个关乎他性命的问题。所以大卫每次他往哪儿跑往哪儿躲的时候，他都是在来求问神。还是他在去攻打敌人的时候要怎么打，怎么打，往在哪儿打，怎么打，大卫都是来到神面前去求问神。当然我们也知道大卫有一个时候他是没有求问神的，是在什么时候，就是也是许牧师最近讲他与八十八行淫的时候，我想他那时候是没有求问神的，结果他以那个时候他以骄傲然后被这个心灵的这个罪恶控制的时候，他没有求问神，所以他犯罪与八十八行淫。但是后来先知拿单指出他问题的时候，他真的是深刻的认罪悔改。如果他那时候心里面起淫念的时候他求问神，我相信不会有奸淫这件事情发生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困难，有大事情也有小琐碎的小事情，但是不管任何的环境或者事情，我们要学习大卫求问神的态度，是要一生一世在神的殿里面求问。我们因为我们信主了，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随时来求问神，来得到他的帮助和指引。讲到这里，可能会有人会问，我们心里是想随时来求问神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常常在问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这个问题在上周是圣经问答的时候，张红姊妹她也问过这样的问题，我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是在表达有一点我们要去认识，我们在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在求问神这件事情上面，到底是知道神要给我们什么答案重要呢，还是求问神这件事更重要？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我说的问的问题，是知道神要给我们什么答案重要呢，还是求问神这件事更重要？我们很多时候把要知道答案这件事放在首位的，这个就是像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求问神的时候，我们就像什么，我就打了个比喻，我们就像那个用现在用电脑用 Google， 哇，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万能的 Google 一搜马上就给你答案出来。我们来到神面前求问，我们就是像真的是就像对待 Google 一样啊，神啊，请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哇，神马上就给你答案。但是我们的神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是灵，他是全能的君王，他是永在的父。我们的神希望我们能够亲近他，求问神是亲近神的一个方面。我们在求问神的过程当中，我们能 得到答案很好，但是如果得不到答案呢，我们怎么办？我们就不求问神了吗？就不亲近神了吗？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我们求问神是要寻求见神的面，更多寻求更多的去认识神，建立与神的关系，这才是重点。得到答案很好，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重点，那是其次的。我们在寻求神的过程中，不要把这个主次颠倒过来。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我们当回应说，耶和华神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们要竭力寻求神，这才是蒙神喜悦的。大卫他尝过寻求神面的甘甜，他在迎接约柜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跳舞赞美神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我们在最近一起读圣经，我们读到的这个列王记历代志，哇，好多王，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读完之后你能记得住几个王的名字。很多地方说我真的是一个王的名字都记不住。这个很正常哈，圣经也没有让我们，神也没有要求我们就是一定把每个王的名字都记住。但是我们唯一要记住的一点是什么？我们要知道什么王是好王，什么样的王是坏王，这个是我们可以记住的，对不对？在列王记历代志里面，评断一个是一个好王或者是一个坏王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效法大卫这样来是尽心尽意的去寻求神，遵循神的命令。那些不坏王就是不定义寻求神的，从他们最后死之后，神对他们的结论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所以从这些列王这些故事当中，我们要学习的什么？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王，我们知道是坏王。那些不是只是评价他们的，我们要从这些神对这些好王坏王的评价当中，要运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要学习的什么？我们要学习的是好王要定心，一心一意的专心的殷勤的要去寻求神。因为我们这样去寻求的时候，神必被寻见，因为神这样是允许的，他说寻求他的就必被寻见，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也不缺，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好，最后一段是七到十四节，这七到十四节这最后一段是大卫的祷告。大卫他信靠神，他寻求神，并不代表他许多的问题困难就会迎刃而解，他要借助祷告来寻求神的怜悯、神的引导和神的帮助。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个功课是要学习的，就是等候的功课。等候的功课是最难学的。大卫他作王之前，他面对扫罗的追杀，是他那不是一年的追杀，不是两年的追杀，也不是五年的追杀，也不是十年的追杀，是十几年的追杀。为什么我们说他是十几年的追杀？大卫去服侍扫罗的时候是一个童子，大概也就是11、12岁吧，或者12、13岁，就大概也就是十几岁，很年轻的一个年纪里面。他做王的时候，他什么时候在做王？30岁才做王。所以大卫躲避扫罗的追杀至少是有十几年的时间，不是一天了，不是一年了，不是几年了，是十几年的时间。十几年的时间当中，大卫是怎么熬过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十几年的逃难 非一般人所能够忍受的。大卫他能够坚持下来，是他一直在祷告当中在等候神。他有大卫有信心，我们知道大卫祷告，我们也知道，但是有信心有祷告又怎么样？如果没有耐心的等候，大卫一样坚持不下来的。所以大卫在七到十四节他这样祷告说，他说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求你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出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或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啊，就这句话，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我们要以身以世的要祷告主，这是亲近主的第三个表现。我们的一生实在是会经历无数的患难，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定这一点，但是我们要靠什么才能够走过这些患难？信心固然非常的重要，寻求主也非常的重要，但是在现实的困难当中我们还得要去面对，对不对？你有信心，你有寻求，但是现实的困难还是会在的，还是要让我们去面对的。我们怎么去面对？祈求主的怜悯，祈求主的引导，并且耐心地等候主，是帮助我们胜过这些苦难的秘诀。这是我们一生一世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很多人，我刚才说，我们很多人祷告的时候，就把神当成狗狗一样。有需要的时候就诉尽问题，然后就希望盼望着马上得到答案。不需要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网上浏览这个新闻，浏览那个新闻，看看这个评论，看看那个评论。但是我们对待神可不能这样子。我们在神眼中祷告是亲近他的一个途径。神允许各样的困难临到我们，一方面是为了试炼我们，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借助这些困难提醒我们要不断的祷告，要不断的亲近他，要寻求他，要一生一世的祷告并且等候。在这过程当中，神，我们要借助祷告来祈求神的怜悯和恩典，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是给祷告中的人的在路途当中的一个加油站，让我们能够继续有力量可以往前走。我很难想象一个信心再强的人面对患难而没有神的怜悯或恩典，他的信心可以持续多久。对这一点真的是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我在过去读神学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花了八年的时间，在这八年当中，真的我所经历的磨难真的是超过我自己我本身我能够所能够承受的。每次在认为我不能够坚持下去的时候，我祷告祈求神的怜悯和恩典，感谢神，真的是就像神所说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是神的怜悯帮助我度过了每一关。所以现在真的是说，回想起过去走过的路，现在回头来看，真的是想想都是非常的害怕，我都不敢再重新再去试着再重新走一遍，因为每走一步都有可能跌倒。如果神不帮助我，我不知道跌倒多少次，每一次可能都爬不起来的。所以这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常常要祷告，要祈求神的怜悯和恩典，是我们能够继续的能够走下去。另外一方面，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要借助祷告来祈求神的指引，引导我们走平坦的道路。我们的一生，我们的所走的每一步都可能会有陷阱，都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我们怎么知道前面哪条路是死路一条？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条路是危险重重？但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神都知道的。所以在以身的祷告当中，神要用他大能的手牵引我们一步一步向前走。 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要以信心来等候。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来祷告，等候才会有祷告，才会有结果。在祷告当中呢，在等候是必要的，等候是神熬炼我们的工具。正如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煲一锅很美味的汤的话，除了材料要正，还需要长时间的耐心等候，才可以喝到那一锅美味的汤。大卫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伤胆了。要等候耶和华，要等候耶和华。等候是神试验我们信心或寻求神的那个新的一个试金石。我们要相信神的信实，因为他说凡等候他的必不至于羞愧。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说，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寻走也不疲乏。所以祷告是我们一生一世的功课，是我们一生一世要亲近神的途径，等候就是一生一世的明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愿借着一生一世的祷告等候来增强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在这等候当中，我们要长存盼望。大卫这样行了，他信靠神，他也寻求神，他也祷告神，他一生一世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要瞻仰神的荣美。最后我想以一个圣经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这个分享。在我们最近读的那个历代志下14章到16章里面，就是讲到南国的一个王，那个王叫亚撒。亚撒他在早年的时候，他是一心一意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神就逼他寻见，帮助他脱离各种各样的患难，使攻击他们的敌人强大的古时军队都溃败在他面前，将敌人掳掠一空。但是在他老年的时候，他面对百国以色列的攻击，他竟做了一件糊涂事情，他去寻求亚兰王的帮助。虽然说亚兰王也答应他的帮助，使他眼前的困难得到了解决，但同时神也离开了他。最后在他患病的时候，他也没有去寻求神，只寻求医生。这故事带给我们什么启示？从这故事当中，我真的是深刻体会到，我们要除了要一心一意的寻求神，一心一意的寻求神是好的，但是这还不够，还要一生一世的去寻求神，要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去寻求神，那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一直要持守的。不管我们信主了多少年，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即使环境变了，即使岁数大了，我们都要竭力的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去寻求神，始终寻求神，渴慕神，与神亲近，依靠他，等候他，因为他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从圣经当中这么多人物的故事，我们从大卫的诗篇当中，你要教导我们学习，要让我们一生一世，要让我们一心一意来寻求你。我们要一生一世的要来信靠你，我们要一生一世的来祷告你，要等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山寨和磐石，你是我们的救赎者。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这样一生一世的来亲近你。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